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人文社科类有声书《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者谢勇，演播又见西风。第27集，胡适与冯友兰。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四岁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应该说20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31年9月3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已人事匆匆，曾未与先生一信，歉疚何及。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6页。冯友兰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属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年3月20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深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的两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第38页。1931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之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绝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没有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4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云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 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十五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50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十六册。可以说，从50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已经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着鄙夷，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要我写此书英译本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服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十七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年代末，胡适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实。长编第八册3102页。从根本上，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了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长编第十册2556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出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1948年2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 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216至217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而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人文社科类有声书《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由又见西风演播。感谢您的收听。